好，再一次的欢迎这种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到敬拜，我们能够唱诗，我们能够安静心，我们能够思想神，也能够特别能够听他的话语。我相信如果在这个整个敬拜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缺少了很大的很重要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一切的信仰呢，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没有神的话语，这敬拜呢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一个敬拜，会变成突然的。但是有什么时候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有什么时候神的话语来勉励的时候，我们的心再一次能够被建立。那希望今天我们来这里，我们听神的话语，要让我们的这个灵命呢，能够再一次的被提升，再一次的被造就。啊，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叫做奔跑信徒的路程。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人他在跑步，对不对？他在跑步。那这一个人呢，就代表说他在跑一条人生的道路。就好像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但是呢，我们是在走一条这个信心的道路，一条生命的道路。那当我们在赛跑，当我们在跑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赛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参赛者呢，他们跑赛跑的时候，他们一定很注意的，无论是在他们的穿着，无论是他们的这个饮食，无论是在他们的这个训练方面，他都必须要好好的准备的。你不能够在毫无预备，忽然之间就跳进那个跑道，然后就开始跑。很多时候呢，都不能够在这个赛跑当中呢取胜，很多时候呢可能都在半途而放弃。那所以今天我们讲，我们要奔跑这个信心的这个路程，就好像我们在跑马拉松的这个赛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跑，怎么样的跑。圣经呢给了我们一些提示，让我们学习。我们就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他就给我们几个重要的这个点子啊，让我们来看怎么样来跑这条信心的路程。第一点呢，要效仿先贤的榜样。你看在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这一节有很多的这个宝贵的这个功课。他说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了。他告诉我们，这是第一点，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那这些见证人是哪一些见证人呢？是上一次我们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了那些亚伯啊，那个挪亚，那个亚伯拉罕、摩西、以撒、雅各，这个拉赫，还有其他的撒母耳这些其他的那些参孙等等，那这些都是过去的这些信心人物。那他们能够这样的跑那个信心的道路，他们已经跑完了，就告诉我们，我们也能够学像他们的榜样。那在这里啊，这个是给我们看到当时在这个罗马的那一种的情况啊，罗马时代啊，他们在有所谓的这个言行的这个竞赛场露天的这竞赛场，所以呢，在 中间呢就是那些啊竞赛者，在这个台上啊啊一座一座的这些椅子啊，那些就是观众。但是这边所指的这些见证人是他们是呢是在这观众的座位，但是在这里他们是一种见证人，他是要告诉我们，哎，你看我们已经跑完了，现在轮到你们，你们要继续的跑，你们要跑斜向我们这样的来完成那个赛程。他们是一种成为我们的一种激励，成为我们的一种帮助，成为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效仿的这个对象。那我们都很羡慕那些先贤啊，哇，你觉得哇，他们能够跑得完，他们都跑得这么好，那我们呢，我们今天能够像他们那样吗？答案是可以的，因为信心乃是神所赐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对他有信心，你就能够跑得完，而且能够跑出一个美好的一个成绩来，是一个有信心的这个赛程来的。他们靠着神能够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走完，你跟我也是能够的。你看过这些先贤，你也听过好像这个奥古斯丁啊，使徒保罗啊，使徒彼得，宋尚杰， William Carey， 已故的杜祥辉牧师等等，他们都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跑完。那坦白说我们也是可以的，虽然我们觉得有时候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觉得很累，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艰难，有时候我们会甚至发怨言，为什么神啊这一段路这么难跑。那我相信在其他先贤的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会有一个时候遇到一个很艰难很艰苦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对神有信心，说神就是他们的神，他这位神必定引领他们走过那个路程。那今天你也是要这样子，当你在面对最艰难最辛苦最难走的那段路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说那些先贤也是这样的经历，你就是靠主来度过，好叫你以后成为众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以前的人，这些先贤成为我们的榜样，现在我在走，我希望我本身也能够成为后代信徒的榜样。当他们在走这个信心的这个路程的时候，他们想，哦，某一位姐妹，你看她是怎么样的爱主，她怎么样的在艰难的时期她依然依靠主，没有放弃。那位弟兄他虽然在身体上有怯怯有软弱，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依然对神有信心，能够把那个路程走完，不但走得完，而且有美好的见证。那你就有成为那些后面的人的一个什么，一个榜样，一个好的榜样。千万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样式成为后代后面的人的一种绊脚石。他们一提到你的时候，他们就摇头说：“这个人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效仿他。这个人真的要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警告，不可以学像他。”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我们真的是很侮辱主的名。真的不能够使主的名呢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这些美好的这弟兄姐妹，他们这样的行完他们的路程，今天你也是能够的。你不要说啊，很难，还有这么长的这个路程，我怎么能够走完呢？答案是一步一步 一天又一天靠主的恩典凭着信心来走的，是凭着信心的。你不能够一步登天啊，一下子就像那孙悟空186000啊，186000里，一翻一个筋斗186000里，没有这回事。你一定说一步一步一步，像坦白说像一只那个乌龟跟这个兔子，我们是那个乌龟，乌龟那样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你在途中不要偷懒，你在其中在途中的时候不要自满哦。当你回头你看，哇，那些人在后面比我已经比我慢了很多，很多了，那你就开始自满，你开始自满了，你开始不要不要亲近神，就觉得自己已经有成就了，已经达到某一个地步了。你说哦，我已经神了，我已经成就，我不需要再继续努力了。那什么时候你存着这样的一个自满的这个心态的时候，那你就是停顿，开始停顿。但什么时候你说主啊，我还是不够，我还是不够，我还是要继续的学习，我还是要继续的来靠主来得胜，那你的这个进度呢，才会有这个显著的这个表现，你才会看到你的这个进步，这个进度不会停滞在某一个阶段。求神帮助你能够继续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像我们的先贤那样，有一天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哎，你就发现你已经走了神所要你走的。就像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是神要我们跑一条路，这条路呢，你就靠着神一步一步的来走，学像我们的这个先贤，无论是在旧约或者在新约或者在历史历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从他们身上学习。好像我常常给你们讲的这一位 William Carey， 他听到神的这个呼召，神要他去印度传福音，他是在英国那边，是在那边卖着鞋的。他在还没有出发之前，他的妻子呢在这个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他就其实他心中有一点犹豫不决，到底我应该不应该去，但是呢他靠神继续的往前走。当然在途中他也面对许多的问题，当来到印度的时候呢，他也是面对着语言的问题，但神没有离弃他，神帮助他克服这语言的问题，他就在那边传福音，传了7年都没有人信主，但后来神就给他借了一些国证，那么后来他翻译了一些那当地的那些这些古典的这些作品啊，甚至有一些字典等等，但是呢在一场的大火当中呢，就把他几乎所有的这些翻译呢都完全烧掉了。那如果你是你跟我的话，我们就想糟糕了，自己的全部的血汗呢就一下子就被烧光，真的心灰意冷。但是他没有，他再从头再来，那么靠神的恩典，他能够在印度当中呢能够占有着一个这个一席之地啊。到200年之后呢，当印度这个发行这个邮票的时候呢，也印上他的名字，说这个是 William Carey 在我们当中他所做的一切，他大有贡献。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实在是学像这些人， 不要放弃，他们成为我们的鼓励，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好像那些观众，那些在这个圆形的这竞赛场的那一些观众围绕着我们，到我们这边左看看右看看，我们就看到许许多多都是鼓励我们的，他们的成功成为我们的激励。你不要放弃，继续的向前走，有一天你就是安然抵达神所要你到的那个地方，那时候你就能够很欢喜的到主那里，主会迎接我们。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怎么样跑这个信心的路程，必须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你看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的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那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要赛跑的时候，你是越轻省就越好，对不对？那你现在你看那些奥林匹克的这些赛跑者，男的不要讲了，你看女的穿的几乎说你有点暴露，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尽量让自己越轻省跑的就越快。但是呢，有许多的这些竞赛者，他们为了要吸引人为了要引人注意他们以最特别的装饰，最特别的这些东西他手指甲弄得很长，对不对？或者头发呢，把它编得很特别我不晓得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他的这个跑步这些竞赛。按理说，你不应该让任何的东西呢来影响你，特别是重量。他们穿的越轻省就越好，你不可以再背着包袱来跑，没有人背着包袱来跑的。特别是在跑100米，你一定要穿适当的鞋，穿适当的这个运动装，然后就这样子冲刺而去。你知道这个大卫，当他听说有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大巨人歌利亚在骂阵向这个以色列的军队骂阵的时候呢，他听的时候呢，他很生气，他说我要去面对这个大巨人。那当他要有这样的心智要面对这大巨人的时候呢，他就来到这个以扫王的这个面前，扫罗王的这个面前。那扫罗王看到这个年轻人，就建议他说：“你既然要去面对，要跟这个哥利亚打战，为什么不穿上军装呢？”他就给他穿上这个铜盔铁的这个帽，然后穿上铠甲，然后又给他配上这个剑但是对于这个大卫，他穿上这个东西呢，他觉得什么很重很重，他不习惯。你平时他作为一位牧羊人他看到狮子的时候，他就这样赤手空拳跟他搏斗；他看到狼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拿起他手中的这个机弦就这样子用那石头把它摔去击打那只狼，把它赶走或者把它打伤。那这是他一贯的这个作风，他以很轻省的这个方式，如果有狼来他可能追着去赶他走。那这一次他也是这样，他觉得说只有这样的以轻快的方法来去迎战，因此呢他只在河边那边选了五粒很光滑的这个石子，然后呢就带着那个摔石头的这个机械就去面对那个大巨人哥利亚。 哎，你知道阶级是什么呢？阶级是说，他跑那个哥利亚说，我要把这个小孩子，把他杀掉。那大卫也不怕，他就赶紧冲上去，然后把那个这个金钱的这个石头摔去，就把他刚好打到他的额头，他就这样子砰倒下来了。啊，你知道，在这赛场上，亲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让你能够轻快的去面对敌人。那照样，我们跑这条生命的这个信心的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要轻神，不要让我们跑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重，那个东西很重，在影响着你的这个行动。那很多人就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圣经说你必须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各样。什么重担呢？什么重担？很多时候呢，就是忧虑的这个重担，忧虑的重担。有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为什么基督徒当他奔跑着信心的道路，他很忧愁啊，很忧愁。你发现呢，有些人来敬拜的时候，有些会有喜乐，但是好多呢，他们都很仍然带着一个忧愁的这个心。是的，他心中有那种忧愁，他心中有那种的挂虑，他心中有那种的重担。什么重担呢？围着这个金钱的需要，围着工作的这个能否胜任，围着孩子的这个学业，围着健康的这个状况，也围着他年老到底够不够钱退休。那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重担。你不要挂虑，乃是喜乐的靠主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信心的路程。因为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的，神会引领我们的。当然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信靠他。在适当的时候，神看到我们的需要，他必定会带领我们。因此不要让这些东西来所谓的拦阻我们走的时候，哇，那是背后背着很重的东西。那有些人呢，他们东西什么呢？他们为了要拥有世界的这些财物，他们就买了很贵的这个物质，买了很大的这汽车，以致他们要付很大的所谓的要付这个贷款的这个债务在身上。那我相信，如果你有欠过债的话，你会知道，那个债务呢，是一种无形的什么，无形的重担，心中的压力。因为你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工作的话，我怎么能够付那笔债务呢？因为你每一个月一下子就来，一下子就来，如果你没有工作，你怎么能够负担呢？所以那就成为一种什么？一种的这个重担啊！求神帮助。那我们有些人呢，这家中有很多很多的家具，有电视，又有这吸尘机，当然这些东西需要的可以，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 air fryer， 要什么什么这个 vacuum cleaner 又有这些特别的东西，好多好多，以致呢，它本身呢都被这些东西呢所占有，它的时间都花在什么清理、照顾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时间来，比如说亲近神，没有时间来敬拜。他说：“我家中还有很多的这个家务要做，很多的家务要做。”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失而可止，我们要有拥有的东西有多少，不让它成为我们的什么重担。 这些东西当然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生活得更加清醒。但是什么时候你过多的话，你拥有不需要的东西，那就成为一种重担。你知道你家中有很多东西是你不需要的，你知道吗？你去看一看，在过年的时候，还没过年之前，你去搬来看，那东西放在那边多久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10年了，都从来没有动过的。那坦白说，那些东西把它拿掉，送给人，或者真的是把它出去，不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重担。要顾虑想到，哎呀，今年又没有去你那地方，明年又没有去你，以后又没有去你，心中是什么一种无形的什么压力？会不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你就会记住，哎呀，我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去你呀、啊，还没有把它清算啊，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有时候你就忘记了是什么东西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你把它，请你不让它影响你。好让你更加能够有多时间，更不需要挂心，能够专心的来亲近神。不是说你在这边敬拜的时候你就想到，哦，那边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做，还有一些东西你需要挂念。所以让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很好的亲神，不让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重担。刚教授说了，那种挂念，那种金钱上的挂虑，那些孩子的挂虑，那学业的挂虑，工作的挂虑，这些都一一的交托给神。那第三点，怎么样要好好的跑这条信心的道路呢？就唾弃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唾弃，其实这边真就是他的意思，就真的唾弃，唾弃这边讲容易缠累我们，就表示说那罪啊会容易缠累我们。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在跑，在赛跑的时候，他穿的衣服或者是他的衣服不适合啊，有一个部分呢是多出来的，他跑的时候呢就影响到他的这个行动，或者他的这个鞋带啊没有绑好，没有绑好，你跑的时候呢，你踩到那鞋带，你绊倒了，这就是成为一种缠累的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我们就问了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呢缠累着我们呢？有什么东西吗？你知道这个参孙啊，参孙是神特别使用的一个事实，神给他很大很大的这个能力，很大的能力，他能够把那个城的门呢、啊、扛，然后走几十里，你知道吗？他能够用这个驴的这个腮骨啊，把许多的这个整千个非利士人呢给杀死掉。神给他这个力量，他本来能够为神做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一个问题在哪？问题是他被罪缠累着，被罪缠累着。什么罪呢？第一，他让那些不洁净的东西缠累他，因为他是一个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不可以动那死尸的吗？但是他看到一个死了的这个狮子，里面那边有这个蜜蜂，那么蜜蜂在那边做了一个窝，有这个蜂蜜，他就不理，他就这样随意的呢，去取把那个蜂蜜呢取出来，这样子吃。他沾得不洁净的，那么他按理作为拿细尔人，他不给喝酒，但是他就是这样的喝酒。那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实在是知道什么是洁净， 什么不洁净。有些东西呢，我们绝对不要动。比如说买马票，买马票，虽然他的这个奖金很大，好像过去的这一期的好像是整千多万的那多多，那不要因着这样而心中起了这个贪念而去买。我们信徒，我们总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能够知足。你知足，神就特别赐福于你。不单单讲这个参孙啊，不单沾染了那不洁净的东西，他也被女色所迷啊。在他一生中呢，他爱上了三个非利士人，其中一个是妓女，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大利拉 Delilah， 那个 Delilah 呢，就是参孙的致命伤，也是让他失去了他的这个两只眼睛。他眼睛呢，因着这个 Delilah 的缘故呢，他被这些非利士人抓起之后呢，就把他两只眼睛挖出来。本来神可以大大的使用这参孙，但是就是因着他被这些罪所影响，以致他不能够发挥神所要他发挥的那个能力，反而被罪恶所影响，所瞎子。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什么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不要像参孙那样被这些罪困绑着，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爱世界的罪有没有？有没有因着娱乐？有没有因着电脑而忘记神，而没有亲近神？你有没有不圣洁的思想、不圣洁的刊物、不圣洁的言语？你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不良的这习惯？不良的习惯，好像我刚才所说的，赌博，不要赌，马票不要买，不应该做的东西不要做。那有时候我们有一种罪，就是对神没有信心罪，那就是埋怨的这个罪，埋怨。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愉快、不顺利的这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神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这表示说你对神没有信心，因为你是。这表示说，你说神啊，是你的错，你把我放在这样子的一个境况里面，你让我受尽这痛苦，你无能，你让我受不需要的这些痛苦，你对神没有信心。那神把你放在任何的一种境况之下，都有神的这个主权，也有神的这个旨意，你就要顺服他，一切将成为你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想在你的生命当中，那跑的时候，你什么东西常常都缠累你的？本来你可以跑得很快的，本来你可以有进步的，本来你可以继续的向前走，但是总是被这个东西牵着，被那个东西绊着的，有没有啊？有没有？若有的话，求神在2025年，求神帮助你拿掉。在你走的时候呢，很轻省；在你走的时候很自由。那当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单单是所谓的罪，有时候也是我们的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错误的观念，对信仰的错误观念，你知道吗？让它成为我们心中的一种重担，成为心中的一种，也是一种罪人，因为他绊倒你，让你走的时候觉得 不太自由。然后他们说，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是很轻省、很自由的。好，不要说因这一种人的规条啊，人的规条，我说啊，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那你就把它当作是真理，一直成为你的什么一种约束，成为一种不需要的这个限制，以致你走起来的时候很不自然。也就是第三点。脱去摆脱罪的缠累。第四点呢，如果你要奔跑这信心的道路呢，路程呢，你必须要跑完这个赛程。你看这边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对不起，我一下子这上面。啊，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啊，跑天路的时候，一定要存心忍耐。那这个忍耐再次的跟你们重申，再次的强调，这个忍耐呢，指的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呢，你都不会放弃，都不会被压扁的那一种的情况。那这是在信徒里头，靠主的恩典呢，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靠主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有时候坦白说，如果我们不是靠主的恩典的话，某一种压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被压扁了，你知道吗？我们会被压垮了，我们会被挤烂掉了，因为呢，压力太大了，是你跟我可能不能够承受的。但是因为有主的恩典，有主的看顾，有主的保守，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就能够克服，这是真的。我相信你的生命有这样的经历，我的生命也是有这样的经历。那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你自觉的说我要垮了，我要垮了。若不是神的保守，可能会崩溃；若不是神的保守，可能精神会错乱。你知道吗？很多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神的，没有依靠神的力量，没有依靠神的能力，以致他们来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地步的时候。Either make it or break， 那个阶段的时候，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保守，他就砰，就出现问题了，你知道吗？就出现问题了。但是在这边，神说他会帮助你。你在那一段的情况，你快一点跑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没有力量，我求你自己帮助。”你在心中你呼求神：“神啊，你赐我力量，你保守我，你让我胜过，让我克服。”你交托，你安静在神面前，神就让你说有那种的力量，以致你能够再次的反弹过来。记得这一点，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要倒了，就倒在神的身上，神就会让你再一次的起来。不要让自己倒在地上，倒在神身上，倒在神的手里，倒在他的爱中，倒在他的安息当中，你就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这是很实在的。所以要存心忍耐，你即使多么艰难，你还是要忍耐。忍耐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跑完那个赛程。 跑完那个赛程。每一个年龄阶层，每一个人生的阶段，他总是有一些高低高低的，你知道有高低，有低谷，有陷阱，有艰难，一定有的。你年轻有年轻人的这个陷阱，你中年人有中年人的这个难处，你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难处，就是年轻人可能因着这个事业啊，因着男女的问题，然后来到中年的时候，你就围着有可能孩子，可能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也是你的这个事业的东西，那来到老年的时候，可能是你的身体，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对不对？一定有这些东西来成为我们的一种熬炼，但是我们必须要靠主胜过，而且要坚持到底的，坚持到底的。因为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的。你说，我们若将起初的这个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是在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这个故事，讲到说，在主前呢490年呢、这个波斯军队啊，跟雅典军队在打仗。这波斯军队的这个跟这个雅典的这军队的这比例是4:1啊 ，4:1， 所以它比例呢是不均匀的，不平衡的。所以呢，按理呢，这个波斯的军人肯定会战胜这个雅典的这个军队。但是在那一场战役当中呢，雅典的军队呢反而把波斯的军队呢给打胜。当他们打胜之后呢，他们很高兴，他们就要立刻的派一个人呢去把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呢告诉给雅典的人。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带好信息的这个人呢就跑了30到40公里去报告。你知道当他到那边说他怎么报告呢，他说我们已经胜利了。那接着下来他就倒下来就断气，但是呢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就是要把这样一个胜利的这个信息呢带给雅典的人。他完成了之后他就断气而死了。那今天我们也是要跑完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赛程，我们在还没有跑完之前呢，我们不可以就放弃，不可以就放弃，而是当你跑完的时候，时间到了，主就当然会接你去，那就是你呼吸最后的一口气。你跟我要呼吸最后一口气，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但是什么时候神所交代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已经报告了，我们已经呈上了，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应该做了。神说时间到了，那就是你跑完你的赛程。求神让我们能够这样的跑，继续的忍耐的跑，而且跑出一个好的，一个成功，一个蒙主所喜悦的一个赛程。那么第五点，要有目标的奔跑，有目标的奔跑。这边说 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或许容易弹劾我们的罪，存心的呢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是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条是一条什么？是一条光明的道路。这一条路是神要我们跑的路，我们千万不要掉头去跑到跑世界的路，不要跑那罪的路，不要跑那个离弃主的路，就像罗德的妻子。那天使跟他们说，你们要跑，要跑，离开那个索多玛，千万千万不要掉头往后看。但是罗德的妻子压不住心中的对世界的那种引诱，他就什么往后一看，就变成了什么岩柱，就变成了岩柱。那当我们跑这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准神要我们走的这条路，神要我们忠心，神要我们爱他，神要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来过活，以致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他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赏赐。我们千万不要跑世界的道路，不要跑爱世界的，不要跑那个罪恶的道路，不要跑那恶者的道路，不要跑那一种羞辱主名的道路。你一定要跑那个主所要你跑的那个道路，看清楚，看清楚，神已经跟你讲了，你要跑那个有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不会失信的，他所讲的话都是真的，他在那边前面等待我们每一个人，他在等着我们。我们不是没有目标，是有目标，我们要到神那边得着他从上面照我们所要得的这个奖赏。我们就像保罗那样，不是毫无方向，毫无目标的在空气里面打拳，不是的，乃是能够攻克己身，能够好好的靠主的恩典来走这条人生道路。你看清楚，是条光明，是条神所要预备的，不要走世人的道路啊，千万不要，也不要走自己的道路啊，这条道路不错啊，那条道路不错，不，求神开恩让你看清楚。怎么能看清楚呢？从神的话语你就能看清楚神要走你的道路。道路是什么？不是犯罪，不是黑暗，不是世界的道路，乃是神为你预备的。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是的，这个很重要，要仰望耶稣基督。就是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边告诉我们，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他会能够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这榜样，他也能够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信心。你有灰心的时候，你仰望他；你有失落的时候，你仰望他；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仰望他。你什么时候你仰望他的时候呢？你就从他那里得着力量。你什么时候你不仰望他，你低头垂头丧气，你就变得越来越灰心了。那什么时候你抬起你的头 挺胸昂首的时候，你就有那种的力量。那力量是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是的，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你灰心，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不能够的时候，继续的记得把头向上仰，昂起你的头来，他总是看到你的需要，他总是会注意到你，他总是会帮助你，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的，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前面的喜乐，他看到的是前面的什么荣耀？将来他要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在这时候，那个时候他经历要经历什么？经历人的侮辱，十字架的这个苦心，难不难？很难的。当你知道你要死的时候，你心中一定很作难的，你一定很作难的。但是什么时候你想到说，在死亡的另一方的是有主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时候，你心中就有另外一种感受。你从黑暗，从阴暗当中呢，你会有光明来照着你的心，对不对？你就知道说，你虽然这个时候你要忍受短暂的这个苦难，但之后你将会得着那极大无比的荣耀，对不对？就要像主耶稣那样。所以我们继续的仰望他，他就是我们的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总不会离弃我们，他总知道你跟我的需要。所以我们走这条信心，不是我们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这条道路，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自己跑自己跑，不是，主耶稣在陪伴着我们，有许多的这见证人在为我们成为我们的鼓励。当然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要存心忍耐来走这条道路，以致我们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地。肯定的我们能够达到，肯定的主耶稣会引领我们到那里。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只要注目在他的身上，他必定会一步一步的引领你，直到你抵达目的地。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怎么样的借着这些托起的这圣徒教导我们说，他们既然能够这样的凭着信心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也能够一样的靠着你来走这条道路。他们是抓住你的应许，他们是对你有信心，他们知道你是一位真神，是为永活的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信念，也有这样的看见，能够抓住你，要好好的依靠你，即使遇到伙伴的试验，我们依然不放弃。谢谢你这样的恩待，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一种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切之后，我们将要与你同在荣耀里，享受那从创世以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荣耀。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